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融入法中，找回修炼如初的纯净心态，作者台湾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9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在我20岁的时候，因为看到母亲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从一个过马路步履蹒跚，甚至起床都需要我们轮流帮她捶背才能下得了床的体弱之人，变成声如洪钟，精神状态年轻一二十岁的活力妈妈，进而走进了修炼。修炼刚开始，台湾的弘法方式以发送资料、征签、集体练功为主。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每天带着几百份的资料上学，提不动时就拉着菜篮子，装着简介到学校周围住家，挨家挨户投递。之后当大纪元开始成立与推广后，我开始主动拜访并采访台湾的市井小民与民间中小企业家，将他们奋斗创业的故事写成专栏，丰富大纪元的内容。不久，同修找到我来参与明慧网的报道与写作，但因为其他项目也陆陆续续的参与，所以心底深处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明慧网的一份子，开会也很少参加。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心态，明慧网却是我从头至尾都没有离开过的大法项目。因为我相信明慧网上的文章师父都会看到，所以在我没能亲眼见到师父的情况下，这样的信念一直支持着我，不曾离开。第一部分，在采访过程中修去人心。2018年，师父在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给予明慧莫大的肯定。这段法出来后，我觉得师父讲的是明慧网里从日到夜辛苦付出的那些同修们，而不会是我这种遇到大法活动才去报道，遇到有人介绍才去采访的弟子。但是师父的这段法仍让我不断省思。我问自己，如果师父不看明慧网，我就不写了吗？难道师父讲的明慧网同修真的不包括自己吗？于是我告诉自己，我是师父的弟子，是明慧网的一份子。师父的讲法明明白白点出我修炼的不足，砥砺着我必须更加主动积极，在救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我开始打电话约见同修，告诉他们我是明慧记者，希望能采访他们的修炼故事，希望能让全世界的人看到台湾各行各业都有人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并对家庭和社会有着无私的付出和奉献。很快的，第一位被我约见的同修答应了。这位同修的修炼故事在成稿之后刊在明慧网置顶的首页，这对我来说无非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接着我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一个月最少要完成两篇修炼故事。在联系的过程中，有一些同修会以修不好的理由来回绝，也有一些同修不仅一口答应，也在讲述的过程中为师父的慈悲几度掉泪。每一次的采访大约需要两个多小时，当我听完一个同修的修炼历程后，我都觉得自己像被从头到尾洗净了一遍。我看到他们最初决定走进修炼，震动十方世界的那颗心，看到他们在净化身体时坚定信念，无条件向内找自己的那颗心，也看到他们在面对工作、家庭上的观难时，咬紧牙关，用法对照，进而感动周遭人的那颗心。 每一个同修的心都闪闪发光，令我动容。这些年来，师父反复要我们做到，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过的修炼如初。而每一个同修的修炼故事真的都让我重新找到最初修炼的感动。更巧的是，当我遇到自己有哪一个执着去不掉，或在生活中有什么心结过不去时，那一次采访同修的心性境界就会恰好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对照出自己的不足，而原本耿耿于怀放不下的人心执着也在采访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消融不见。当然，采访过程中也有需要不断提高的地方。记得有一位同修的故事，在完稿并刊登之后，他打电话告诉我，因为写到了过去母亲对待他的内容，让他母亲很不谅解，所以希望我能撤下这篇文章。沟通之后，同修态度仍然很坚决，我也只好联系明慧协调人，讲述事情原委，请他们拿下。然而，我的心底却涌上一股深深的无奈，认为自己花了那么多时间，绞尽脑汁的写稿，写完之后也给你看过，确认无误可以刊登后才寄给明慧。那为什么你能这么轻易地说撤就撤呢？这件事情过后，我又再次碰到了同样的例子。当我花了很多时间采访、写稿、寄给对方、重新修订、最终完稿之后，同修在隔了一天之后打电话给我，一开始夸奖内容写得很好，同时表示他给同事看过，同事也认为写得不错。但是同事担心刊载明慧网后是否会给他们所属的公家单位带来麻烦，所以希望我能将这篇稿子作废，不要寄出。当下我很错愕，甚至提出可以用化名来代替，并修改他认为敏感的内容，但对方最终仍不希望稿子刊出，并说也许以后他都不适合接受采访。当时我很不解，我认为当你答应接受采访时，不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些因素吗？那为什么会这么容易的因为自己的顾虑而将他人的付出这么不当一回事呢？我还因为太过生气，在通讯录上删除了这位同修，甚至对于之后的明慧采访感到沮丧和无力。之后，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会不高兴？为什么不想继续？难道就因为辛苦的努力付诸东流不被看见，我就开始沮丧了吗？那我是为了什么在做这件事情呢？我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救人？我可以为了成文而吃苦，就不能因为不被刊登而吃亏吗？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然而，我发现自己仍无法转变长久以来的人心观念，潜意识认为有付出就应该有所收获，更没能坦然做到以苦为乐，乐呵呵地面对一切，把所有发生的好事坏事都当作好事。更进一步地讲，我不过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失而痛苦吗？那这不就是一颗最肮脏的私心吗？如果不是这些事情，我又怎么能看见自己的人心，进而抓到它，去掉它呢？而这不正是好事吗？突然之间，我觉得蛮羞愧的，为了这么一点小事过不去，我甚至不能在第一时间为他人着想，站在同修立场为他们考虑，而只在意自己的心力不被重视。尤其当想到师父的慈悲苦度和大陆同修的巨大付出后，原有的难过、委屈、气恨真的也就消失无踪了。第二部分，参与明慧丛书脸书。去年九月份，同修告诉我明慧网希望能在台湾成立明慧网的脸书， 专门刊登明慧网适合常人流传、喜闻乐见的文章。我很快地答应，我们并在专业同修的培训下开始设定粉丝专页，学习操作步骤，讨论出一定的刊登模式，发表明慧网相关文章。在开始的前两个月，我负责审稿的工作。当时我想，所刊出去的每一篇文章的引言和图片一定都要在水准之上，才能吸引常人来看。而当时小组内同修所写的引言却有许多我认为还可以修改得更好的地方，以至于同修原本写好的内容在我浏览文章思考修改后已和他们原先写的很不一样了。当时我曾经顾虑同修的心情，担心他们认为很受伤，可是站在为法考虑的立场又不能不做修改，而同修的心性都很好，甚至给我很好的反馈，觉得在修改之后的确表达得更好了。他们的鼓励使得我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心力在琢磨文词、浓缩文章大意上，认为一定要非常完美才能刊出去。可渐渐的，我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当初为了整体、为了质量而要求自己的那颗心，我生出了证实自己的欢喜心，还有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的心。这时候我在修改引言的过程中也变得没有最初那么谦卑和踏实，好像这只是一份必须努力完成的工作而已。接着美国大选如火如荼开始了，明慧网相继刊登了许多大选方面的评论和心得，明慧脸书也跟着时事不断刊出相关的文章，我也把重点移到专写大选文章的贴文，审稿审图则由另一位同修负责。而在正邪交战的过程中，我开始警惕自己的状态，检视内心是否真能本着证实大法而不掺杂任何证实自己的人心。当我把自己降低，把大法和同修放在第一位时，我发现过去对脸书引言精雕细琢的那种方式其实是远远不够标准的，甚至认为强调技巧的本身如果没有无私的境界做基础，那么一切不过是金玉其外而已。唯有从内心真正站在观众的立场上，用他们最能理解的语言和修炼人最纯净的心，平时自然地表达出大法的威德、师父的慈悲以及作者同修想要带给世人的利益和初衷，才能真正地感动世人，也才能真正达到救人的目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地在认识，再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地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这时，我想到了我在明慧网上的笔名有个荣字，我突然发现了容的真意，那不仅仅是扩充容量、包容别人而已，那个容字涵盖了多少师父倾尽所有灌注其中的苦心呢？那是圆融大法配合整体，用自己的生命无条件去圆融师父所要的， 因为这就是我们来世的责任和意义啊。第三部分，结语，真修实修，走正修炼路。前不久，我刚好经历一个病业关，但与其说是病业关，我更认为它是心性关，因为我发现，当不正常状况出现时，内心深处仍有一种对身体是否正常健康的怀疑，害怕自己是否得了什么病。这样的不信让我感到很难过，认为自己都修了那么久了，为什么在最根本的信师信法问题上会有所动摇呢？我不断查找自己的内心，并发现了自己在很多地方上都有着不够坚定与扎实的漏，甚至很多不当回事的小事都在狡猾的人心中隐藏划过去了。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我知道天上一层一层无量无际的神都睁大眼睛看着我的心是怎么动的。当我一遍一遍看师父录像及讲法来对照自己时，我感受到原本覆盖着本体的层层污泥，在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熔炼下开始剥离脱落，散发光芒。而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孩子正发着烫人的高烧躺在床上，我一边打着稿子，一边向内找自己的人心。我知道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是除去邪恶提高升华的好事。从20岁开始修炼到现在已有20多年，虽然我是个看不到另外空间也没有什么感受的学员，但师父一直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尽管修炼路上我曾经懈怠过，也曾低潮过，但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就是走正走好我们唯一的无条件必须达到标准的修炼路，抓紧时间修去人心，用最纯净的状态救人更多。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如有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期盼做脸书群中的浊世清流，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0日。社群媒体在现代人生活上已经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全球约有1/4的人使用 Facebook 脸书，华人使用脸书的人数也相当可观，因此利用脸书的普及率和覆盖面来讲真相，也成为救人的方便管道之一。2020年9月，明慧网与时俱进成立明慧中文脸书，有序地把明慧文章提出重点写成为引言，配以一张精心制作的图片，成为很具吸引力的脸书贴文，展开利用社群媒体讲真相的一大步。第一部分，开启弘法讲真相新平台。明慧丛书脸书每天发布4篇贴文，迄今已发布超过1000多篇明慧文章，单日触及粉丝人数最少则2-3000，
最高8000多，得到许多粉丝的反馈按赞，也有曾经不明真相乱留言到明白真相的人，还有一篇地狱不收看过转法轮的人，有粉丝留言询问去哪里可以买到转法轮，编辑引导他走进法轮宫。大部分贴文一发布，很快就有千位粉丝点赞，进而点阅该篇明慧文章，这过程也起到一定的讲真相及弘法的效果。参与脸书的过程也是自己修炼提高的过程，近来参与的同修多为不是原明慧网的工作者，对明慧网和脸书操作机制并不熟悉，透过培训和学法交流，大家也都以讲真相救人的使命，结合时代潮流工具，要求心性的提高参与其中。培训到上手速度非常快速，每人每周要制作3篇贴文，迄今已逾42周。这些贴文有些虽然已经过去多时，还是有粉丝反复转传，大法修炼的心得体会，祛病健身的神奇事迹，古代修炼故事，善恶有报概念的，像活水一般在脸书上滚动，随时在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特别是我们粉丝业成立之初，刚好是中共病毒肆虐全球之际，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各种不同程度的封城，民众无法外出四处旅游闲逛，待在家中的时间大大的增加，因此滑手机的时间变多，使用脸书几率也多，大大增加点入明慧丛书脸书的机会，这也是时代的需要形成的讲真相方式之一。第二部分，抓取亮点，写引言，做图片的磨练。身为编辑，为了写好贴文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对认领的明慧文章必须仔细阅读琢磨，深入了解文章要传达的修炼因素，才能提炼出精要。几位编辑表示，从没有像现在这么仔细阅读过明慧文章，好像跟文章的主人翁在深度交心。引言需要用短短的100至150字内将这篇文章精要萃取出来，同时要配以一张精心制作的图，起到画龙点睛之效。编辑们求好心切，曾安排线上互相切磋图片和引言修改的技巧和原则，有编辑更报名参加外面写作班学习，也有为了能制作出好的具有专业水平的图片，特别购买软件并花费报名相关的图片后制课程。其实任何一篇放在脸书上图文并茂的贴文，就像是一份灵活闪亮的讲真相传单，可以起到改变世人的观念和救人的作用，所以一定要完善每一个细节，编辑们也都很下功夫在做。第三部分，放下不让改不让说的执着。脸书上的每一篇贴文经过审稿把关机制才能发布出去，编辑完成每一篇草稿后，有初审和终审的流程，帮忙润饰引言和修改图片，使其增加可读性及精准表达原文章的重点。编辑们的常人工作有医师、教师、公务员、工程师等，在常人的工作上都有一定的成就，但对写作和明慧属性是不熟悉的，大家对自我的作品往往有一定的要求和执着，认为自己的贴文已经不错了，图片已经下了很深功夫在做了，为什么还要被修改？也有编辑心里放不下，想退出脸书工作的，而审稿者心中有尺度，若达不到一定水平，需要修改润饰才可发布。当然都有彼此的主观观点，也花不少时间在互相坦诚交流和磨合，分析修改原因，修改前后的比较，最终越来越有默契，大多能放下自我的观念，又形成一个整体提高上来。师父在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我要叫这个环境成为都能接受批评同时向内找的环境，都在修自己，人人都向内找，人人都修好自己，不就少了冲突吗？第四部分，期盼做脸书中的一股清流。大法是浊世中的清流，可以利益无量众生， 之前我认为脸书是一个很浊的大染缸，里面什么样的内容都有，不太愿意碰它，对脸书非常疏远和反感。但这段法让我重新调整自己的想法，重振救人的热诚。师父在经文《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你们都是修炼人，你们知道人的道德品质低下到超出了人的境界，社会风气滑到了非灭不行的地步了，所以我们要救人。师父在经文《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还说，我讲我认为好的，弘扬善的、美好的、传统的。体会到明慧社群媒体可以将明慧网的文章送到更多的同修和常人手中，就如在景点或街头发传单一般，有救人的正能量，能让对方认同和改变负面思想，让很多人回归传统文化道德。第五部分，发现明慧网是心灵充电的宝库。对我而言，这是新增的项目，也是花最多时间的项目。我每周要抓紧时间，从明慧网的几个栏目里面找出20多篇适合常人阅读的文章，让编辑们来分工认领。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编辑，也要在认领文章来做贴文，之后又开始审稿、审图、排成发布，然后又接着开始找下周需要的新文章。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绵密紧凑的工作，从中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和很惊讶的感动，就是明慧网文章内容之丰富无法形容，它像是人们心灵充电的博物馆，也是一座伟大的宝藏库。我参与明慧网21年，现在才常入宝山寻珍宝，每一篇修炼人的故事令人动容震撼。这些珍宝我们要用心做成贴文，送到常人手中，送给同修一起阅读。第六部分，纯净的心才有正能量传出。在把明慧文章拿来做贴文引言时，我们需要站在常人能理解和吸睛的角度写引言，为没有接触过法轮功的常人着想，吸引他们的兴趣、好奇，让他们跟修炼拉近距离，顺着常人的执着讲真相。引言中，字里行间中常会流露出编辑内在的讯息，纯净的写贴文才救得了人。看到贴文触及率很高的时候，就觉得很受鼓励和继续努力，但提醒不生欢喜心。相反，触及率低的文章，想一想如何改进，是哪里没写好，或是图片上要调整色彩、文字等等。大家共同感受到，越纯净越放下自我，往往做出来的贴文触及量很高。社群专业教授文山说，不要太注重脸书后台的洞察报告，那主要是针对常人企业下贴文的广告，增加流量的数据。而明慧丛书脸书的重点应该放在明慧网上，文章的关注度提升。我也认识到引常人点入明慧网，法的力量、修炼的缘分就能接上。第七部分，修炼要及时，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修炼要及时。一天晚上，明慧丛书脸书突然宕机，每一则贴文都无法点赞和分享，其他的粉丝群都正常，就我们的明慧丛书脸书出了问题。心想是不是明慧丛书脸书遭受针对性的审查，我就开始很着急，静下心来学法、发正念和向内找，也采用常人的申诉方式向脸书申诉。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家平时保持着正念，经常面对邪恶、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要发正念，要讲清真相，要救度众生，更要修好自己。如果大家修不好自己，就没有威德，讲出的话不在法上，救度众生那都谈不上，讲出的话没有威德、没有力量就不起作用，邪恶也会钻空子。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一定是自己在实修上懈怠了，学法练功没跟上，浪费时间看 YouTube 影片，心里很难过，先好好学法吧。结果很快修复正常了，过程中觉得救人要积极， 把握时间，如果真无法做到的时候，连救人机会都没有了。修炼要及时，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明慧丛书脸书目前是一个起步，希望透过努力持之以恒，让影响面越来越广，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感谢师尊，我会珍惜在明慧网中修炼提高的机会，我会珍惜这万古机缘，兼修到底随师凡。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